在现代资讯社会中，资讯安全已经成为企业与个人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为了保障资料的安全性，建立一套完整的资安机制已经变成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我们会谈到纵深防御的概念以及在资安领域中的应用。资安新闻则是会提到鸿海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它采用了纵深防御的防御策略来保障企业和客户数据的安全。此外，我们会探讨纵深防御在基督信仰中的一些应用，以及建构纵深防御系统的一些重要性。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胸甲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的盾牌，又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一小T进行室，我是大一 Emmanuel。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纵深防御。在维基百科里写到，纵深防御是一种安全的防御策略，透过多重层次的防御机制，将威胁逐层分类，进而协助企业或个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这种策略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资安防御机制分成多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可以独立工作，而各个层次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彼此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络。纵深防御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安全防御机制，当攻击者突破了某一层防御，还有其他的层次可以继续保护资安。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幅降低攻击成功的几率，提高整体的安全性。白话来说，资安里的纵深防御就像是，如果你家很有钱，那么首先你家肯定会有一个又大又坚固的门，并且会把门上锁，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但如果只有一个门锁，可能会不够安全，因为有心人士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进入你家。因此你就需要更多的安全措施，像是房子里的各个房间都装上门并上锁，这样即使攻击者进入你家，他还需要逐一的破解每一个门锁才能进入到下个区域。再来，家里重要的东西一定都会放在保险箱里并且上锁，甚至要搭配生物认证机制才能解锁。而家里也会请警卫及保全，并且搭配24小时连线的红外线监视系统。而这种方式就像是纵深防御一样，将资安分成了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防御措施，即使有个层次被攻破了，还有其他的层次可以继续保护你的资讯安全。基本上，如果连有钱人都这么注重自家的安全，那么大企业及国家政府不是更应该注重纵深防御吗？毕竟他们那边都存放了大量的个人资料以及各种的机密资料。不过很可惜的是，相关个资外泄的新闻仍然是层出不穷，从我们之前分享的大家应该都可以略知一二。那再来，我们的案例是讲到近年来全球资讯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组织或个人因为资安漏洞而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环境中，纵深防御的观念就越来越受到关注，而许多组织也有采用这种策略来加强资安的防御。而鸿海作为全球知名的这个电子制造业巨头，长期以来一直注重资讯安全的维护。为了保障自身的企业数据和客户数据的安全，鸿海采取了纵深防御的防御策略，来防止各外部以及内部的安全威胁。他们的防御措施有包含一些像是 DDoS 的攻击防御、 DMZ，还有 NG Firewall， 还有 IPS、 NDR、 EDR 防毒以及 SOC 等。此外，鸿海也引入了资安的情报以及透过 AI 辨识的监控系统，来了解一些国家级的骇客的攻击。同时，鸿海内部也设置有 SOC 和 Global SOC， 来监控全球各据点的资安攻击状况。这些措施都展示了鸿海在资安领域中的高度重视和对纵深防御的认可。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会发现纵深防御的架构对于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在基督教里面，纵深防御可以解释成信仰的多层次建立。当一个人开始接触基督教时，他可能首先会接触到基督教的文化或价值观，进而认识到基督教的神学的观念。 而当他深入了解基督教的神学观后，就可能开始会思考自己的信仰问题，进而与神建立关系。最终，他可能会经历属灵的成长，进而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而撒旦的攻击是方方面面的，他的攻击的方式自然也是有各种各样。他可能会透过环境以及周遭的人，像是我们亲近的人来进行攻击。最终的目的自然就是要让我们在信仰上退缩、冷淡，甚至离开信仰，并且使更多的基督徒被连带受到影响。若我们能够建立有效且各自独立的防御措施，那么纵使撒旦的攻击稍有突破我们的防御，我们也不至于一下就被攻陷。而在众生防御的各层面上，我觉得有三个部分可以来分享。一、有效性，也就是说防御系统要能够有效的阻止或者是减缓攻击者的入侵，不让他们轻易的突破我们的防线。这需要我们选择合适的防御技术，并且定期更新和检测，来确保没有漏洞及弱点。就像是在基督信仰中，我们也需要拥有坚定有效的信仰，不要让恶者轻易的入侵我们的内心。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来选择适合的灵修方式，并且透过自己和周遭的人的见证，让自己的信仰能够更加的坚定。第二个，广泛性，也就是讲到防御的系统要能够从多种角度和层面来保护我们的资讯资产，不要让攻击者有任何的可乘之机。这需要建立多层次的防御架构，包括在物理、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并且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威胁和风险。而在基督教中，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一些圣经的经文，重点是要能够明白神是良善的，不要随意的断章取义，也不要曲解圣经，来保护自己的信仰不要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再来第三个，调整性，各单位的治安防御系统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求，自由的调整防御控制的精细度，不要让防御过于严格或者是过于宽松。这需要我们采用灵活的防御策略，并且持续的监测和评估防御效果，来适时的做出改善和调整。在基督信仰中，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环境和情况来适时调整自己的信仰，并且有智慧的回应。如同圣经讲的，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不要轻易就落入撒旦的陷阱。透过这样多层次的建立，基督徒可以建立起稳固的信仰，并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时，能够保持对神的信心。这种多层次的建立方式，就像是众生防御的概念一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基督徒的信仰，防止我们轻易受到各种攻击和诱惑。那最后，众生防御是讲到现代资讯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透过这样的众生防御，可以将系统的安全性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保护系统免受到各种攻击的影响。而为了建构一个稳固的众生防御系统，需要对系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上建立起完善的安全防御措施。此外，还需要不断的更新和提升安全技术，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攻击。总之，众生防御是治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技术或设备，而是结合多种不同的技术和策略来建立起多层次的防御体系。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如今众生防御已经成为企业治安的核心之一。然而，治安不仅是个不断演变的领域，需要不断的更新技术和策略，才能更好的应对不断出现的威胁和风险。针对众生防御的介绍大概到这边。总之，无论你是慕道友、初信者、老基督徒，或者只是对资讯安全有兴趣的朋友，都希望你们在聆听节目的时候都能够获得一点收获。最后也欢迎大家踊跃分享订阅，不管是 Podcast、Spotify、YouTube、Facebook 或者 IG， 通通都可以追踪订阅起来。有什么想法或建议，也欢迎留言哦。大家拜拜。